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五节下半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那么永生神的教会，一群人聚在那里侍奉敬拜一个永远活着的神。那个教会他讲是永生神，当然就是神的教会。说永生神，我想一方面讲到教会是存到永远的，人在这里也有永远的享受，不是过去的，而且不是永远而已，永远的生命。生命是一种良善智慧能力的集合，那叫生命啊。所以道路真理生命 不太能分开的，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应该给人生命的盼望，应该给人生命的活力，应该给人永远的不断的越来越有的那个生命的活力盼望和生命的光辉真理。同样的，你在教会里有没有这样体会？你要知道你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你不能只希望别人这样，牧师这样，你不能只希望别人提供一切的服务以至于你在那里觉得很舒服。每一个肢体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家里，都要靠着主给的恩赐来彼此的扶持帮补啊，互相担当彼此的重担哈。好，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天主教喜欢这样用，我们基督徒不大喜欢这样讲，但我想我们恰当了解是可以。就天主教很喜欢讲哈，真理是教会来保护和教会来，真理由教会而出了。所以天主教常常觉得说我们要忠于教会或者忠于教宗多过忠于圣经，因为他们喜欢说真理是从教会出来的。那我们基督徒想法就刚好相反，教会是从真理出来的，有教会是因为先有真理，先有上帝的话。我们还是坚持这一句话哈，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没有圣经，根本不会有教会。就像你们在维也纳，可能一开始就是大家一起查查圣经，查圣经，大家被神的话吸引了，信靠了耶稣，认罪悔改，成为一个小团体，成为一个小组，后来觉得需要有牧师来喂养，也许当中就出了牧师，也许就请别的地方有牧师来。就是我们是先有真理，然后我们有教会的，先有圣经的话，然后我们有教会。可是要倒过来说也是可以的，教会产生了真理，这我们不能这样说了，但我们可以说教会要保护那个真理是真的，保守那个真理是真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要固守真道啊，不是真理从教会出来，但教会既有圣经，既有这个传统正统的信仰，教会就有责任不要把这个真理弄偏了。因为教会所要做的一切的工作，传道或做任何的事，都要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否则有人出去传福音，传福音不按着真理，那不行。有人在做协谈辅导，协谈辅导不按着真理，那也不行。一切要按着真理，按着上帝的话。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教会必须严严的建立在真理上面，又是真理的柱石。根基是这个房子的基础，柱石其实有点类似的情形，让这个教会在继续成长的时候能够撑得住，不会垮掉哈。能够我们也想到在启示录也有讲到说，有一些人哈，神最后要让他成为教会的柱子。这个是在那个腓拉铁非教会哈，腓拉铁非教会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哈，那个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这我想我们也能了解，就是有些人在教会里面真的像柱子一样撑住这个教会。我们不希望一枝独秀了，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柱子。那教会把真理把那个真理能够撑起来，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个像我昨天在回答三位一体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个人像你们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当魔鬼要摇撼教会的时候， 神不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不是全能的神，你们可以做柱子，在惊涛骇浪中你们能很稳固的把教会撑住，好，把真理撑住。好，什么是真理呢？他又讲到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的这个真理或者福音或者奥秘，就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个救法。那现在他用不同的字眼来说同样的真理。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其实就是大灾近前的真理。什么叫做近前的奥秘呢？就是这个奥秘呢，是叫我们要俯伏敬拜的，是让我们生活中更近前的。奥秘叫我们觉得近前吗？有的时候好像是，有的时候在一些其他神秘宗教里面故意弄得疑神疑鬼的，叫人有一点敬畏的态度。我们的神从来不要用疑神疑鬼让我们害怕。有些统治者很会这一套，叫什么天威莫测，不管是董事长也好，主席也好，总统也好，皇帝也好，有的时候故意喜怒哀乐不叫你知道。这个在韩非子的那个他在讲到为君之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点像意大利的马利维基哈，马基亚维利一样，就是统治者要用权术让底下人觉得他高深莫测。我们从来不玩这一套，我们的上帝也不玩这一套。有人觉得上帝的治理很奇特，以至于我们在他面前要很害怕。我们从来不是被上帝吓到，而是上帝的确有极大的智慧，这个智慧当解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俯伏敬拜，我们真知道他了不起。没有解明的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有一个近前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福音十字架道理。他说无人不以为然，如果没有解释清楚无人以为然，解释清楚无人不以为然。这个奥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上帝看不见摸不到，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居然成为一个人，这是不可思议的。对，在其他神话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有神明投胎啊，成为人啊等等，很多这样的神话，但那不是真神。我们讲的是一位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充满宇宙万有的，叫照所罗门讲，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为上帝的居所。这个真神我讲过，居然在女人的子宫里十个月，被限制了十个月。这个真神居然在马槽里面被人的肉身限制了33年，而且是以后耶稣永远带着这个肉身的。哇，神在肉身中显现，这已经不得了了。各位，如果你看一些，这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些小说里面，如果你发现你旁边坐人，哎呦，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啊，哎呦，现在当然中国大概也不怎么尊敬毛主席了。如果是50年前毛主席坐在你旁边，哇，那真是，我听说有人跟他握了手以后3天都不洗手的。以前你发现如果旁边这个人是天子的话，像那个正德皇帝，明朝的时候那坏皇帝，哇，大家也觉得不得了。事实上你坐电车如果发现，哎，你旁边是那个澳国的总统，哦，你也觉得很了不起。哎呀，他们怎么能跟神比呢？当神真的是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这真是一个奥秘。各位，可能你们还是不太懂，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小 baby 哈，马槽里的 baby， 希律戳一刀就可以把他戳死的那个 baby， 是你，你会跪下来拜那个 baby 吗？他不会讲话哦，他只会哭哦，他还要换尿布哦。你会发现那个马槽里的那个 baby 是宇宙万物主宰，你要跪下来敬拜他吗？我想你不太会吧。我们怎么会拜一个 baby？ 好脆弱。如果耶稣哈，当他长大了行了神迹奇事了，我们跪下来拜他，刚好医好了一个人拜他，这我们可能拜他。事实上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法师啊，能行神迹奇事，也叫很多人会拜他。可是我问你，你会拜一个在马槽里的一个小 baby 吗？我们大概不大有这个习惯哦。你要知道，那东方的博士到看到了那个婴孩，就拿出黄金、乳香、墨药，就敬拜那个 baby 哦，因为那个是上帝，你知道那是上帝吗？ 更大的奥秘了。我们今天都很高举十字架，可是十字架上那个死人你会去敬拜吗？那个人死掉了，我们要敬拜啊，因为他是上帝耶，上帝怎么会死？上帝怎么会脆弱到希律一刀就可以把他刺死？这个叫做敬虔的奥秘，你想不通的，你不知道你怎么会信这样一位上帝的，他为什么要在肉身显现？那么然后圣经里别的都没有讲了，甚至连他死都没有讲，只有说被圣灵称义，或者在灵里称义，这是什么意思？这位上帝还要被圣灵来称义，这是什么意思？大概一般解经家是讲这有好几个意思啊。第一个，当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被圣灵称义是指耶稣受洗的那一幕。为什么受洗要跟称义连在一起？因为各位，洗礼包括约翰的洗礼都有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是悔改。约翰传的是悔改的礼，到约旦河去受洗，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经过洗礼重新做人，希望能够上帝能悦纳我，这是洗礼的意思，起码是约翰洗礼的意思。我们今天基督的洗礼也还有这个含义，就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洗礼表示我承认我过去是个罪人，我要弃绝那一切，我现在要归向真神。各位，因此当耶稣去洗礼的时候，约翰禁止他了，因为耶稣如果去洗礼就表示一件事，是我是一个罪人，所以约翰说我应该到你那里受洗，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洗？耶稣说你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耶稣为什么没有罪要去受洗？耶稣为什么没有罪要受悔改的洗，表示他悔改了？因为耶稣来到人间的工作就是要代表也代替罪人死，所以从他工作的第一步，他就对众人表明一件事情，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他没有罪，但是他要代表罪人死，所以他就很卑微的去接受洗礼。我们今天接受洗礼是一个快乐的事，耶稣接受洗礼等于是他十字架的第一步。当他这样卑微的谦卑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喜悦，所以圣灵就称他为义。看起来他做的事是羞辱他自己，承认他是罪人，但是他做的事是神喜悦的，因为他要做一个赎罪的羔羊，所以圣灵就称他为义。以后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奇事都可以说是圣灵称他为义，因为耶稣所做的事对不信的人来讲，包括他的赶鬼，他们都说是什么？靠着鬼王赶鬼的。可是耶稣说我是靠着圣灵赶鬼的。当我们做事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就表示什么？圣灵肯定我们。圣灵肯定我们就是圣灵称我们为义。各位，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当我犯罪了以后，当我就认罪悔改求神赦免，那神是不是真的赦免我？我希望我是有信心，就是当我在生活中，包括我等一下讲道或做什么事，我发现有圣灵的能力同在，我就很感谢主，主啊，你真的赦免了我，或者说你真的称我为义了，我本来是罪人，你现在涂抹了我的过犯。耶稣一生所做的工作，别人都说他是靠着鬼王做的，别人说他是骗子，但是是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是圣灵称他为义。那最重要的圣灵称他为义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的死正是叫全世界所有人认为他不是真神，他是被亵渎，尤其从犹太教来讲，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的是要被咒诅的。旧约生命记就有讲，在罗马人的刑法里，最坏的人才是用石头打用那个十字架钉死的，罗马公民不可以用十字架钉死的，死刑还有不同的死法，罗马公民死的要比一般人要高级一点，最大的罪犯才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仅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受最大的羞辱，从罗马从犹太人观点来讲都是很羞辱的。我们今天真的是大概忘记了，因为我们在福音里面太久了，所以我们有点忽略了。我有一次听到有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信了耶稣，然后就打电话回家要他家里人信耶稣，他家里人说你信个什么耶稣啊，他说这耶稣啊为我们的罪死掉了。他爸就说 我信一个死掉的人干嘛？哎，这很对耶，各位，犹大出卖耶稣可能就是这样。你们今天信心不够坚定，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你到底在信一个什么？我们信的是跟世人信的那个菩萨一样，就是我信一个东西，信了以后能够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他自己很有能力，也使我很有能力。我信一个就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大卫怎么样？他可以把哥利亚打死。各位，大卫如果被哥利亚打死了，你还信大卫吗？现在耶稣被打死了，耶稣被钉死，哎，死得那么惨，你信他干嘛？这又是一个奥秘，这都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神学，或者一个好的神学，或者说我非常希望各位能了解的神学。我不大教神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对圣经不熟悉的时候不能教，那变成一个自高自大知识。但好的神学其实就是把圣经的真理浓缩出来，有系统讲出来，这就是好的神学。那这真是奥秘啊。我们，你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或者像法轮功的教主一样，或者像什么什么这些什么特异功能的这些人一样，言心一样，他能够行很奇妙的事，他能够叫人叫死人复活，他能够把敌人打败，那我信他。他死掉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信他干嘛？我要信一个很有能力的，我信一个在伯利恒生的婴孩，希律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到最后也是被杀死的，我们怎么能信他？当然这就很长了，我们会说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他的死是顺服上帝，他的死不是表示他的懦弱，正是表现出上帝的刚强。各位，我讲这些都叫做十字架的道理，我讲这些都叫做福音，我讲这些都是我们要传扬的。只是我们通常一般我们在传的时候，这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没想过，哎呀，耶稣爱你啊，他为你死啊。那有头脑一点就会说，哎，我男朋友爱我，我男朋友有一天带我到20层楼高的地方去看风景，然后我男朋友说我很爱你，现在我死给你看，然后跳下去。你会喜欢这种男朋友吗？为什么我爱你我要死呢？上帝爱我们为什么要死呢？哎，你希望你女朋友死掉吗？你希望你男朋友死掉吗？对了，他如果说我为了赚钱而死，我为了要养你而死，或者在火场里面为保护你而死，那很感动。但是你会不会希望在失火的时候他救了你，保护你，但是他没有死掉吗？为什么耶稣救我们他需要死掉呢？哎呀，这都跟神的公义、神的律、神的诫命、神的永恒的旨意有关系，这都是要奥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福音。我们平常只是讲讲，常常什么语言不详，讲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以至于没有力量。我们越明白圣经的真理，用悟性去想清楚了，我们真的是热泪满眶。哦，原来上帝爱我们救我们，上帝得死。哎，我们夫妻之间爱不希望死，你儿子爱你，你也不希望他死，对不对？但上帝爱我们，他非死不可，因为有那个赎罪的问题。我们在今天不是在讲这个赎罪论这个神学上的大事，但我在跟你讲，上帝成为肉身是一个奥秘，上帝死是一个奥秘，然后圣灵又称他为义，怎么讲？他从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那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不断讲到，说就是上帝替，可以说上帝替耶稣在伸冤，他的死是真的很委屈。好，很明显你真的是一个罪犯被杀掉了，上帝也没来救你。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我们知道，那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真的就是上帝。所以被圣灵称义，不仅是在讲耶稣的受洗，上帝喜悦他，不仅是在讲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靠着圣灵做，上帝喜悦他，喜悦他就称他为义。称义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做的对，你做的好，我喜欢。我们是因着信心信靠上帝称义的，耶稣是因着顺服称义的。然后他在变相山上也显出上帝对他的喜悦，当最大的是他复活，圣灵称义。这个耶稣的复活当然是神用大能大力使他复活的。不过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复活是因为圣灵啊，圣灵让他复活的。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你大通常不会这样想吧，叫耶稣复活我们通常想就是上帝，不过圣经也有在不多的地方讲到是圣灵叫他复活。哎，这非常合理哈，因为我们一再讲过，物质的东西都会朽坏，不朽坏的是灵，不朽坏的是上帝的话，上帝话是三位一体第二位，上帝灵是三位一体第三位，就一体来讲这没有什么区别啊，就三位来讲有区别，上帝的灵，灵才不会朽坏，灵才能胜过这物质的各样的原，物质会朽坏的各种原则。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灵叫他复活的，那所以圣灵称他为义，包括圣灵让他从死里复活。你们是杀错了人，你们错了，不是上帝错了，更不是耶稣错了。然后被天使看见啊，这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啊。为什么讲被天使看见？耶稣的复活很重要的是被人看见嘛，我们才去传扬。为什么讲被天使看见呢？因为圣经也有讲到说，天使也很乐意看整个神拯救的这一幕哈。我觉得天使也能在这件事上有所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上帝对人真的有很奇妙的爱。各位，天使比我们大了，天使比我们有能力，但是天使呢又不像我们这样蒙爱。那个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他没有救拔天使，他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救拔我们。天使，堕落的天使，那些堕落的天使将来就灭亡了。神大可也让我们就灭亡，神居然没有让我们灭亡，而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这个天使看到了也要敬拜，应该不会嫉妒了啊，但要敬拜，而且呢要为我们人称赞上帝，我们人实在太蒙福气了。而且在这件整个救恩的事情上，天使也来帮助我们，天使是服务我们的哈。好，整个的大灾近前的奥秘，包括上帝成为人，包括上帝死掉，包括上帝复活，包括天使看见这位上帝他的救恩的完成，看见了，见证了，而且被传于外邦，这也是一个奥秘。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